关于像刚刚提的这种问题呢，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在这个品，都会有说明。所以这个品叫做分别先圣品。我们先用这个品，也是先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修行成就的人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样子，我们去看别的，就有一个蓝图。好，就刚刚讲的解脱非酒，要是愿意的话，把这四个字写在一个大张的纸上面贴起来，常常鼓励自己解脱非酒。但是要解脱非酒，条件就是刚刚这里讲的，若能依前身具做后事业，解脱非酒。好，那是这么说，但是实际的过程还是要对治的，要对治的，没有对治就没有这个解脱。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绝对不能忽略对治这件事情。我也说过，所有的佛法彻底来讲都是对治，就算最究竟的空性无我也是一种对治，也是对治，对治我们的我的颠倒，对治我们的常的颠倒，各方面大家都知道四种颠倒。是这样子，这个也像金刚经有讲嘛，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讲什么。过了河，过着河的人呢、啊、怎么样，不要带着你的法，对不对？可是你还没过河，你现在还要过河。那我想到这里，我在想讲一件事情。我常常跟人家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不管我们学佛法过去生有多少的资粮的栽培，现在、哦、不管现在有多少，乃至未来有多少都不管，但是你要常常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假设你现在就是要在河边的，假设你现在就在河边的，你现在就要过那个河，你就要过这个河。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要靠什么过那个河？你要靠什么过那个河？靠什么方式过那个河？或者说你要靠佛法里面的什么什么过那个河？这个问题很严肃，可是你要常常问自己，就是现在，我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们不能保证下一刹那明天我们还不会活着，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我们所有的学习的佛法呢，现前当下，其实如果有能力啊，有这个心，现前当下你所学的一切，就是我说的你所学的一切，到底你靠什么能够过这个河？然后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答案，或者答案那个答案有点模糊，或者不太确定，或者很确定，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如果你认为你有答案，第一个问题你有答案，第二个问题是问呢，你对这个过这个河的途径或者方法，你掌握了它多少？你对它有多少的掌握？是100%的掌握，还是90%，还是60%？就这两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两个问题。那也是很多年前，我也是在跟居士们这样说完，就想到这个感，就是这种感受，就是现在你就要过河了，已经不是说等明天才要过河，等下个礼拜才过河，不是的，你现在就要过河。这个生死的种种的烦恼，贪嗔痴各式各样烦恼，就在后面追你。经典上都有这个例子的，后面有老虎在追，那前面是要悬崖峭壁，那悬崖峭壁下面有那个藤，然后呢，那个人就是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他还好抓住那个藤，结果呢，一看藤上面有老鼠在咬那个藤。连这个藤都不可靠，不晓得什么时候老鼠会把那个藤咬断，它就掉到悬崖峭壁去了。我们现前的途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刚讲你必须过河，因为后面有这个老虎野兽在追你，你回头也不是办法，你必须过这个河。这时候你才感觉到呢，你没有那个过河的工具，你没有，那你知道跳下去了，跳下去就是生死的河，所以你只好继续生死轮回，就是因为你没有过河的工具，就这么简单。这个问题问一般的人，那没有什么，因为一般人 根本没学佛，根本不了解。可是问学佛的人，学道作术的学佛的人也回答不出来。不客气讲，有的人说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哦，比方说很多人学念佛或什么都好，哦，都有可能。然后但是他通不过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就算你说你是修念佛法门，修什么什么法门都好，没问题啊。你有那第二个问题，你对这个法门，对这个渡河的工具，你掌握了多少？如果你模模糊糊的，那你要小心了，啊，你过河过到一半就掉下去，你的船就淹水了，就这样子。所以要经过这两个问题的考验。那如果有人确实两个问题都能够很坚定的说，好，我现在有把握，我佛法学习的，不管你学了多少多少多久多久，你有这个把握。好，比方说你就说刚刚讲的，若能依前身具做后事业，解脱佛就。你内心如果真正坚定，我如果具足刚刚讲的喜足少欲是圣种，就算你现在不能过河，你继续继续继续，你有过河的把握，过河的工具，过河的那条船，不管这个船是竹筏也好，独木舟也好，大轮船也好，至少你有过河的工具。那现在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过河的工具，是这样的，就这么简单。好，那这个是我联想到，我多年来呢，我总是用这两个问题去提醒大家，不要想说明天才要得解脱，或者下个礼拜才要得解脱，你现在就要得解脱，你现在就必须有能力得解脱。但是你得解脱的工具是什么？我们对这个工具掌握了多少？有人说我们修四念住，有人说我们修不净观，修阿拉巴拉念，修这个四圣地，可以。那你对它的掌握有多少？是模模糊糊的，还是很片面的呢？还是非常具体的？然后过这个河呢，我们也知道《华经》有讲啊，三种动物过河，大家都知道，至少要有过河的能力把握。然后再问你是要用哪一种动物的方式过河，是从河的浅的河的表面过河，还是中间的，还是像大象一样脚踏在那个河底这样过河？这当然就是比喻啊，可你还要再进一步这样的。那么大象脚踩在这个河底这样过河，意思就是说穷尽了，穷尽这个生死的同时，他具备了成佛度众生的这一切，这当然是最理想。再不然就是中间的，最差的就是自己就像那个动物，至少还可以在河的表面过河的，是这样子。总之，这个也是《华经》里面讲的三种车或者三种兽渡河这种比喻。好，那我们再看这里哈，22页。那何故安立如是二事？未欲回党，未欲对峙四种爱的身，这样子。那实际上这四圣种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衣服啊、饮食啊、卧具，因为这个修行人他所拥有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呢，虽然只有这些东西，还是可能因为这样的三种东西，还是起了贪着，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继续说呢，爱呀，爱因衣服，然后呢，点点啊，是这样的。那真正正确的做法是爱因衣服的下面这三句，应该是生时生，应该呢住时住，应该呢知时知。因生时那就生，因住时就住，因知时就知。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呢，在戒律上就讲得很清楚，但是戒律还是着重内心的。点点，这个我们不需要一一的念哈。那隔一行就是即依此意啊，跟义门说，为佛为欲暂喜花的永除，我所 我是预故，说四圣种就是这样子。那四圣种呢，一样，前三个是暂习我所跟我，这个我是这个事，并不是说真正的事情，这个我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论的解释，我所是就是衣服等等，我是者就是自身，这样。所以简单讲，这个还是我们一般讲的我执跟我所执，或者呢对我的贪爱，对我所的贪爱，点点点。简单讲，四圣种就是这样行。那四圣种就是为了对治，所以我刚刚有讲对治很重要。我们平常可能不觉得说需要对治。那我再简单讲，整个佛法也是一样，分成两个部分，就像天平一样。什么叫天平呢？就是你有一边来，从一边的角度看就是增长。从另外一边角度看就是对峙，或者降服，或者断除，这样子。或者我们平常讲的黑白，黑夜白夜，就是增长我们的白，就增长我们的三根种种功德智慧资粮，增长这个部分。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降服对峙断除这些负面性的，这两个呢是不可以偏废，而且互相有关联，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如果觉得自己烦恼不是很重，烦恼的现行跟活动不是很重，比较不干扰我们，那这是好现象，也是恭喜。那你就要，这个叫做顺缘。我们现在处在顺缘，你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各种这个刚刚讲的这些治疗条件都不错，就是表示你。从比例上来讲还是属于顺缘，那叫顺缘呢，就要赶紧去积极用这个顺缘做基础。比方说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什么身体的病啊，各方面这个理智也都很清楚，要赶紧借用这个很难得的条件去增长，去增长顺，增长这些善的部分。但是呢，如果有负面的，如果现前当下呢，烦恼很强盛，烦恼很炽盛，很干扰我们。比方说，这个固定的一个礼拜呢，学一点，这个都做不到，或者身体有病，强烈的病，或者心理上有很多的烦恼，很难停息下来。那就表示你的烦恼很重，那就要直接去对治这个烦恼，是这样的。所以。我常常提到有个法门很重要，这个从印度有流传到西藏，中国也有的，不是没有，不过好像没有那么直接受到重视。这个叫做修心七义，或者叫修心八颂。那这个修心藏文叫洛仲，就是把这个心呢去调伏它。这个心不是一般的心，是指菩提心。修心就是指修菩提心，那它一样有一些次第。有一个地方就是讲呢，叫做先治重烦恼，先对治重烦恼。现前当下如果有各式各样的主要的烦恼，不管是一种或两种三种，这个一样是如同释迦牟尼佛讲的恶根发相，我们都看过的恶根发相，那你要赶紧找到跟它对应的，就像药一样要治这个病。如果这种烦恼这种病很强烈，你是没有能力去增长这个正面的，就刚刚讲，就是你烦恼重，就表示你现在处在微缘。刚刚讲那个是顺缘啊，那你是在微缘比较重。微缘的话要怎么办呢？修行期刚刚讲这个顺缘呢，要赶快去积极治疗。如果是微缘逆缘呢，那你就赶紧要对，就是要净除你的障碍。这样的，那整个佛法来讲就是这两个。当然这两个呢，到了彻底，到了究竟，也就是平等的，到了究竟，也就是可以得解脱。那我们现前当下，就刚刚讲的，要注意这件事情，不管是增长我们的善的，或者是对治我们的，都要做。 那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刚刚讲，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烦恼，那就赶紧利用像我们这个瞎满人生这么难得的这一生啊，这样的机会，而且能够听闻佛法，简单讲能够直遇佛法，特别是直遇三宝，那其实都已经表示你的顺缘不错，又得人生又能够直遇三宝，你的顺缘算是不错的，赶紧要站在这个基础上面继续的那加深你的智慧，加深你的福德功德，这样子。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我也常说这两件事情，那么如果是从这个方面讲，就等于你增加你的力量，那么增加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素质，同时如果我们过去生有造恶业，我们没有人没有造过恶业的，那这个恶业的种子呢，它就在，你如果不对治，它就是在的话呢，它就是在等待的因缘，它就成熟，就会感到果报。那我现在讲的，如果我们的正面的这个善业的部分，智慧也好，福德也好，功德也好，增长的话，即便是将来这个恶业的种子因为因缘条件合啊，它就产生了现行，产生了活动，也就是我们要去感受到恶的果报，即便是那样子，你有能力去面对它。像我也都说过，目犍连尊者，很多尊者，包括佛在内啊，就是佛陀以应化身的方式在印度，他也有这种情形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头疼三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琉璃王要灭释迦族，佛也要头疼三天了，就这样。当然这个是小事情，这也可以说它只是视线啊。那以很多阿罗汉一样，我们再讲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个央解摩罗的例子。你们应该知道，央解摩罗被魔所等于误导一样，就跟他讲说你要杀这么多人，你有很大的功德，你可以升天，你可以怎么样，他就相信了，所以他就跟着这个去做，当然也就杀了这么多人，还把杀的人的这些那个骨头啊，就把它串起来，就像这样一串挂在那。央解摩罗的那个字面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最后他还缺一个，那终于遇到佛陀了。那总而言之，这个我们就不讲细节。那么央解摩罗也得了阿罗汉果位，得阿罗汉果位的人，就是没有我的执着，没有我所的执着。可是，一样啊，他要去托钵，他到城市里头去，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很多人家的什么亲戚或什么，都是被他杀害的。那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一般人对于杀害自己的亲戚，这个是深仇大恨的。那他已经是阿罗汉了，他们也知道他是修行人的，也没有对他特别怎么样，可是还是一样会对他有伤害。所以央解摩罗出去托钵回来，很多时候是爬着回来的，爬着回来，而且身上是伤痕累累。可是他也就是要这样子做，才能把他这一个杀了那么多人的业，虽然他不是有嗔恨心，不是故意要杀的人，是被魔所误导，可是一样啊，对世间人来讲，谁管你是什么动机，都是要报复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就他爬着回来，佛也去看他。那大家僧团里面当然也知道这个事情，都知道这个事情。那他就我刚刚讲，他已经是阿罗汉，这些肉体上的这些刚刚讲那个伤痕累累，这没什么，就你有能力承受这个事情，这不是一天呢，不是两天呢，他可是天天都要去托钵，不然食物哪里来？好，那一样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恶业就消了。他要弄涅槃了，这阿罗汉要弄涅槃，他要把这些都要消了。你不消完，你怎么去弄涅槃？就这样子。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常讲的，就是目犍连尊者的例子啊。目犍连尊者是怎么过世，你们都知道啊。 外道就趁他啊，就用石头打他。他也知道这些外道们跟他有这个关系，一样就把这个最后剩下的这一个关系都把它抵消掉。就我常讲的说，石头打在身上，一样当然也是伤痕累累啊。最后还不就也把他打死了，不止打死，他们还继续打。啊，我常讲的，对他来讲，这个石头打在身上，应该就像打在树木一样，没什么感觉。就算身体有一点的感觉，心里都完全不动了，没有我跟我所，不觉得这个是苦受。那一样啊，就把这个都通通都解决了。那我们也会想一件事，为什么这外道要用石头打他？目前人真的比较喜欢用神通。那外道有时候跟他在一块，你们也知道，外道们也有人有神通，也有修禅定的。那就算你有神通，你要降服他们，那个外道还是不服气啊，所以他们要找机会。所以这个事情因果很可怕，因果很可怕。就算你是阿罗汉，就算你有大神通，因果还是很可怕。这些外道们还在等着机会要伤害他。就不要说他就是佛也是一样啊，那个提婆达多也想要伤害他。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这个对峙。那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正面增长了过去的恶业，它得现行的时候，你有能力面对的，而且呢心不动，不会因为去承受过去的恶业的果报而影响你。一般我们是相反，一般我们受到苦，不要说受到苦，就是现前当下有人对你不客气，来打扰你，你内心会动，你就不高兴，你就有嗔，或者看到喜欢的你就是有贪，你内心总是在动的，都在这些东西的影响之下。那这些影响之下呢，你就其实在造，继续在造烦恼，继续在造，继续在轮回里面的东西。那我们现前当我们没有重大的苦的果报的时候啊，就是一般人就不会害怕烦恼，不觉得烦恼有什么过患。要等到得果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修行七义讲得很清楚，一切的果报，特别是苦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替我们造的。这现前当下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苦的果报，都是因为过去的恶业跟烦恼，是这样。所以呢，当然明白之后，就是愿意消这个业，很欢喜的接受这个苦的果报。因为呢，这我以前也说过，业力呢就像箭一样射出去，它的力量用完了就会掉到地面上来，不会伤人的。那么欢喜的承受这个恶的苦果，恶业的苦果，那这个恶业就是解消掉了，就没有了。那业力种子它力量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可是不管多少，只要你每一个都愿意用这个方式，它的力量就解消掉了。甚至我们会很欢喜，会很欢喜这一生啊，可以赶紧的把那些恶业种子赶紧的让它得果报，否则的话它是加倍的。我们很欢喜现前当下有，这个也是《金刚经》说的，若有人持诵《金刚经》呢，然后呢，受到很多这些事情，那是怎么样呢？重罪轻报。说你持诵《金刚经》，这个人很殊胜，有很多功德，可是呢，还会受到一些事情。不管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内心要调成刚刚讲的，就是很简单接受它。重罪或者重业轻报，你有这个心态，这个就解消掉。好，那这个都是跟我们现在讲这个有关系的。那好，这里讲四圣种呢，就能够用，前面三个当然是止息啊，是对峙，是降伏。那么前面三种贪，第四种就永远能够断除。那么第四种可以断除整个的四种贪， 这个是22页啊，最后面讲的。那以上就是，其实这个还是修行的前提，也可以说你们刚刚讲的修行的先修班一样的，这个一般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那接下来才是真正修行的方法，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颂，第九个颂。那这个颂前面还有一句话，如是以说修所依气。刚刚讲这个四圣种啊，就刚刚讲这只是一个气，就以我们的生命体来讲，让我们生命体成为一个能修行的工具，这样子。然后呢，由何门故能证怒修啊？那这个问题的回答，颂曰：怒修要二门，不净观，习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二甘露门呢，就是不净观和这个安那巴那念，也就是初怒习念啊，这个法门。那这两种法门呢，颂文继续说：贪寻，贪跟寻这两件事情，真上者。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如次第应修。那么根据这个不净观是对治贪啊，那个阿那般那念呢是对治寻，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次第，就是它一一对应的，应该这样子修。那这个颂文很简单，那我们看论的本身的解释。论曰：怒正入修门呐、啊。要者有二，一不净观，二持行念。那我们在讲这些部分之前，我还是先简单讲。那么不净观这里用个观这个字，实际上如果看梵文应该没有这个观这个字，也不需要观这个字，是这样子。那持行念这里并没有观，但是其实呢，我们看下面解释就知道，其实都有观的。然后这个部分呢，在居士论来讲，这两个法门跟他后面讲的四念住主要的差别呢，这两个法门是用来修色摩他的，用来修色摩他的。那我们也知道修摩他，修这个色摩他，根据陈实论的补充，是用来，就我强调包括四禅波罗蜜，就我强调佛教讲的色摩他，佛教讲的禅定一定是离欲，一定是对治烦恼的，这是密切相关，这也是佛教的禅定跟其他的禅定不同的地方。那从这个地方看也明白，我们修不净观主要是修禅定的。那为什么他不是修智慧，也不是没有，就是说以现在居士论这样讲的方式，那这个部分相当于四禅波罗蜜讲的不净观，它的前面部分。我们知道四禅波罗蜜讲的不净观呢，可以一直通到后面八解脱，还有那个贝舍啊、哦、等等等等，那个的话那是无漏的，那是可以断烦恼的。那这里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这里讲的不净观是不能断烦恼，不能断烦恼，但是那是因为这里讲的不净观是整个不净观的前面部分，前面部分，所以是偏重在修色摩他、修禅定的，是这样子。如果你继续修到后面，就是加入那个智慧的，加入那个可以断烦恼的那个内涵的话，那它还是可以断烦恼。就我们常讲的，以前的佛陀在世的阿罗汉门，主要都修这两个法门。换句话说，他们修不净观是可以断烦恼，可以得阿罗汉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它是完整的不净观的内涵，就是刚刚我讲的，相当于四禅波罗蜜见六跟见七乃至见八见九后面的完整的。但是居士论这里只是讲它前面的部分，所以前面部分那就是偏重在修色摩他、修禅定，还不能断烦恼。那我们底下会也看，要断烦恼需要的条件，在你修的法门跟你的观的所缘境，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下面就会看到。那阿那巴那念也是一样，这里的阿那巴那念啊， 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是用六妙门，就是刚刚讲的所随止观转进，这里用的翻译是用翻为转，但是跟我们一般用的环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到后面呢，那一样可以转翻了，因为有转跟进，进就是清净，也就是得出果以上，得见到位，是这样的。但是一般讲的，如果是前面的阿那巴那念，以出入习、数习也好、随习也好，乃至止，就是得禅定，那当然还是不能得解脱。啊，甚至我们下面会有一个讨论，一般讲的这个出入习、出习、入习这样的情况。我要在这里先问你们问题，你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看《四禅波罗蜜》有提到这类似的哈。说不定我已经问过你们，就是出入习这样的出这样的入，如果你的所缘是这样子出入，当然它慢慢会很细微，就是释迦牟尼讲的若有若无，绵绵不断，若有若无。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子这样的所缘，请问可以不可以入禅定，能不能够入禅定，能不能够入定，就问你们这个问题，到底可不可以？啊，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我这个问题先提，你们可以去思考，同时你的对经论的了解或接下来的学习，就可以去思考它到底可不可以。那根据我们对于，如果我们有上成为师论，根据我们五片行的了解，就是这个欲圣解念定慧。念的特色、定的特色、慧的特色，特别是后面这三个念定慧的特色的了解的话，应该就会慢慢，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去思考，要自己能回答，甚至自己找到问题，要有这个习惯。那么找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根据自己的所学要去思维，就刚刚才讲思所成慧、思正理啊，那思正理是根据你所学的这些，然后去做这种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思考、分析性的思考，这样子。好，那就现在就不说啊。那接下来这两个，一呢是不净观，二是持习念。真的，我刚刚讲，他们不是没有观，不是没有这个慧的这种思维运作，不是没有。但是这个部分在他这个阶段来讲，不明显，也不是很主要，不是他真正要发挥的部分。相对于思念住的话，好，因此呢，不净观跟持习念呢，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刚刚讲修奢摩他跟得禅定。好，继续说呢，随于何门能证入修，如次应之。这个谁当然是指哪一类的修行人，他们到底要用这两种的哪一种？那么如果用他的话呢，就可以真正进入修行。回答很简单，贪寻真者，为什么叫贪寻？贪跟寻呢、啊？这两种比较这个强烈的，就刚刚讲烦恼炽盛的，就是指这个贪啊、猛、盛，还有呢树现在前这样的修行人，如是有情啊，名贪行者。那其实这句话也有重点。就这个贪呢，怎么样的猛、盛、速现在前，就是刚讲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或者别人是属于贪的烦恼很严重，就是它的程度啊，很猛烈、很强盛、很旺盛，还有时间上来讲，常常都在活动。如果是这样，那自己。就是属于这一种贪的贪行人、贪行者。那怎么样呢？他就应该用刚刚讲比观不净能证入修，就主要应该修不净观。那第二种呢，寻多乱心，寻啊、哦、这样的特色，这一种烦恼呢，它是就是主要的就是会让我们的心不能定了、啊，这叫乱心，干扰我们的内心。这种人叫做寻行者。那他呢，比依习念能证入修。 那么就是多散乱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散乱跟很多杂念也很难控制，好像我们没有事，没有事啊，安静下来，内心就是有很多，那这些妄想杂念散乱心也有很多内涵的，很多内涵里头呢，如果属于贪的多，那它偏重在贪，如果不是偏贪，只是有点我们讲的胡思乱想，不容易宁静下来的话，这就属于这一种循行者。那么不净观就是主要对治贪欲，阿那般那念对治这个散乱心重的人。我想也在这里先补充好了，这两种呢，其实他们的种类啊，阿那般那念的种类，不净观的种类，其实都有很多种。以我们现在看呢，比方说我常讲的阿那般那念呢，可以配合四念住，可以配合四圣谛，但是也可以不配合。还有我们看的就是北传佛教、汉传佛教，对于阿那般那念比较熟悉的就是六妙门，就是我们常讲的观身不净，这个就是身念住。啊，那是四念住的地方啊，不是这个阿那般念，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接触到南传的呢，他们修的阿那般那念呢，前面就是不是很后面，还相当前面的部分。这个阿那般那念的修行呢，它必须要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叫做升起禅相，升起禅相。但是什么是禅相？我现在也先不说。那实际上他们要得禅定呢，就是要他的所缘，就是要以禅相为所缘，而且禅相本身还要更稳定啊，点点点点点点的，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是只有这种方式，不是只有这种方式。好，再来，那现在看这里有个讨论。有愚痴言呐、对不起，我刚刚讲不净观呢，有一个现象，就我常讲了，不净观现在有点被忽略。那如果我们忽略这不净观，实际上我们的贪欲还是蛮强烈的。那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跟文明呢，当然我们各方面的环境里面，其实很多都在增长我们的贪欲的。我们在西方还看到一个现象，他们喜欢打坐，可是你说要他们断贪欲，他们不太愿意。那究竟他们喜欢禅修打坐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这个，让他们的散乱心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其实他们偏向于阿那般那念，然后他们在阿那般那念里面呢，得到一些收获。所以他们肯定这个打坐禅修的功用，可是呢，正如我讲了，这个是刚刚我讲的两面，增长的这一面跟对治的这一面，他们有点忽略对治贪欲的这一面。这样，所以西方国家到现在呢，出家的人还是很少，然后出家的那个环境还是很不理想，就算出家之后呢，并没有很多很理想的修行的道场跟环境。那佛教传到西方国家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如果不客气讲，要100多年以上，很早很早。随着华人，反正我们不讲的历史，总之华人到了，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包括我们就是中国人，到了美国，都100年以上的。当然现在有西藏也是几十年以上的啊，南传的都有。那实际上修行人或者出家人不多。有的西方人，少数西方人是他是特别来到东方国家出家跟学习，可是也有不少人回到西方国家，他就没有这个环境，因此很多人也还俗，他以一个在家人的身份去教导佛法或者教导禅修，当然不是不可以，有的也很优秀，可是正如我讲的，那个出家的环境到现在都还不是很， 不知道这种情况要多久才能改善，这样。所以像前两三年吧，前两三年有位很有名的仁波切，他也常来台湾。那一年他刚刚在台湾一两礼拜，回到美国。我在美国，有遇见他，也有参加他的活动。结果他一直在讲说台湾有多好多好。他说台湾的社会啊，台湾的社会非常适合出家。他说台湾的社会的这个大家对出家这件事情，对出家人护持，整个社会的风气，还有社会也了解出家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在美国的社会，大家并不知道出家人什么是可做，什么不知道，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一直说呢，在台湾这个社会，出家人还俗的可能性很小。他说到西方国家，那我们要维持出家人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不过他又说，因为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更要很坚强啊，是这样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很多西方的他的徒弟，西方的出家人说的。那我说这件事情也是，我当时在那现场，我就坐在那前面了。他这样讲，我心里感触也蛮深的。就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可能也没感觉到，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看那些西方的出家人，很辛苦啊。他们光要学佛法就很辛苦，不像我们看这些中文，再怎么样也还好，这是中文很容易看，他们只能看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很有限，是这样子，等等等等，这我就不讲很多。所以我真的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珍惜这种因缘。好，那刚刚讲这个，我说呢，不净观有点被忽略，我不常看见有人提不净观。可是我们早些呢，我们因为刚学佛，大专的佛学社团刚学佛，我们很多人南众有很多人亲近禅公师父，所以多多少少受他的一种影响，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不净观。虽然老和尚没有教我们不净观，他讲得很简略，可是我们知道不净观，在莲依寺都有这个墙壁上都有不净观的这一些照片啊图片啊，然后在这个念佛堂，最早还没有那个大雄宝殿，没有大殿，还只有念佛堂，都有这个骷髅头或者是整具的，就像医学解剖的那个整具的，从头到脚整具的那个白骨啊、那个解剖用的，医学他们用的都有这些，是这样的。那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这我们汉传的，像莲依寺这样的一个道场啊，像老和尚这样，他们都很强调很重视的。那么其实就我刚刚讲出家的环境或者出家人呢，如果不净观，好好修，那么内心的这些贪欲各方面的烦恼少，那这个学佛这件事情或者学法或者学戒什么都好，会变成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会感受到没有烦恼，没有贪欲，没有这些烦恼，就像一张纸一样，是白纸，就像衣服一样洗得很干净，就像我们内心一样啊，很清凉，很宁静，会感觉到修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享乐享受的事情。包括打坐也是一样的，我常常在美国常常跟打坐班的同修讲说，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当然这个不能勉强，就我慢慢打坐有点感觉啊、哦，这个时候就会同意一件事情，打坐班那两个小时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候，我们平常内心呢就是最宁静的时候，最感受到美。那有一次有一个打坐班的一个学员，我们那一次打坐刚好就外面在下雨，我们也继续做。那后来他跟我讲说呢，那一次的打坐那个晚上呢，是他说听到外面那个雨声哦，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好听的这么美的雨声。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就是他内心很宁静，就刚讲那些烦恼暂时不太活动，内心达到一个程度，因此对一切的这些的感受力特别敏感。平常我们并不觉得花啦树木啦 日出日落啦，什么虫鸣鸟叫啦，什么什么的，乃至刚刚讲这个下雨的雨滴打在地上的声音，未必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可是，一旦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比较没有烦恼，比较宁静，觉察力、感受力都增强，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的本来一样，同样的这些生活上的零零总总啊，这个时候我们都感觉不一样。就我刚讲的，那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常讲，我们一生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内啊，最殊胜的时间就是那种时间，就是用来修行啊或者学佛的时间。其实从累积功德来讲也是一样，这是最殊胜的。那么其他的时间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用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间。一样，就我刚讲不净观也好，慈心也好，任何都一样，只要我们真正有一点点的用功，一点点的这个收获啊，都能够肯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讲不净观对我们的烦恼的调伏啊，达到一点点的这个收获。我以前也常讲，就我们还在念大学，这个寒暑假去打禅期回来之后呢，在路上这个夏天呢，坐公共汽车回来，夏天公共汽车人很多，夏天因为大家衣服都穿得很少啊，你眼睛看过去就站在你旁边，然后你看过去也是一样哦。那这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完完全全就看这些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年纪大的也好，年纪轻的也好，看过去内心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我刚讲的这个烦恼被降服了。就我刚讲你的力量增强了，即便你遇到这种境，你的心不会受影响，不会有烦恼的升起。当然这个状况持续一段时间，持续一段时间，还不能说是很久很久，也不能说永远是这样，它还是会有波动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断除烦恼，只是对烦恼有相对的降服而已。可是就发现，哎，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七天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在那边打坐嘛，可是竟然可以有这个状况。所以一样就可以肯定了佛法以及它的各式各样的内涵以及修行是这样的。当然有很多次，有很多次，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不同的收获，不同的体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综合起来的这样的结果，那在这个修行这条路，甚至说出家这条路，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困难这样的。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想时间也到，那就大家辛苦了。